主内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平安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一同思想试探这个题目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到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神不会试探人，但神会试验人，特别是试验基督徒对他的心。基督徒会面对不同的考验，基督徒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这也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欠缺。那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今天又把这些亲爱的中国同胞们，还有主内弟兄姊妹们带回到神灵的家中，在这里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灵的同在。神啊，恳求您的圣灵运行，恳求您的圣灵借着您所启示的圣经，您的话语向我们心中说话。我们承认我们是完全不配的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完全软弱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所能够做的是非常的有限，但我们恳求神您的帮助，但愿神您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。在这里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的，求主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看到他们实在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还有需要得到鼓励的造就的，恳求主也一一的将您自己的话语放在他们心中。我们如此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不会试探人，因为讲到试探，那是指着有其不良的动机与目的，所以圣经说上帝会试炼我们，但是上帝却不会试探我们，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完全的，他是善的本源，从他那里来的一切都是完全的，都是美好的，一点的恶都不会有。恶的本源是出自于那恶者魔鬼。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面对试探，有时候所面对的试探甚至是有如排山倒海般的一波又接着一波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这样的见证，还没有信主之前问题总是有的，麻烦总是有的，但怎么信了主过后问题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呢？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种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会无语问苍天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上帝的话语已经让我们知道，这是有极大的可能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那一位恶者魔鬼，他恨我们的主拯救了我们，他恨我们将我们的灵魂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是掌管这幽暗世界的，他是这世界黑暗的王。当主耶稣基督的光光照了我们，我们谦卑，我们愿意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拯救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三天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升高了到上帝的宝座。所以现在魔鬼所能够做的，所想做的，而且他会做的，就是设下种种的试探，要我们跌倒，要我们犯罪，要我们失去见证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说，我们就是光，我们就是盐。魔鬼就是要我们跌入的试探，使我们不再发光，使我们的盐失了味，没用的，甚至是我们会来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不只是离开教会，甚至是我们会离开主。这是试探。至于好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也会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。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姐妹哈，她的人传就是暗示之后蔡素娟。她出生于名门望族，她知道她需要主耶稣基督。其实她什么都有，她不缺乏物质方面，什么都不缺乏，但他深深地感受到心灵的空虚。他也知道他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此他接受了主。接受了主的过后，本来从我们的角度，一般的角度来看，他应该是福上加福啊，哪里知道？忽然间一场他人生的大灾难，就是忽然间他得了一种名医都难医的一种的怪病，就是他不能够见到光，他不能够让光日光照着他，所以他必须要在暗室里面。你知道多少年吗？一生一世。我读了他的人传，那里说到二十四年。您说他没有把他的问题交托给主吗？有啊。就在这样的一个逆境，就考验了他的信心。 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他真的把他的心完全的交托给神。有好多的政要，甚至有好多的牧师信徒们去探访他，有很多还带着很怜悯的心，甚至是想去那边啊安慰几句啊。哪里知道每一个见了他过后都带着非常喜乐的心离开，他们反被鼓励了，被激励了，他们的信心也加强了。这位蔡素娟姐妹成为许许多多面临苦难的基督徒们的祝福，这是神有时候会给基督徒的考验。魔鬼打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他就一直的不间断的试探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说他所使用的诡计是非常非常的阴险毒辣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他来来去去啊，所用的三大试探，这三大试探曾经在亚当夏娃的身上，他得逞了，他得意了。亚当夏娃，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，犯了罪，跌入了这个试探，跌入这三大的试探。这三大的试探是什么试探呢？第一就是财，第二就是色，第三就是权，就是贪财、贪色、贪权。这也就是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里所说到了，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的王就是那二者魔鬼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贪财。我们说金钱并非万能，我们都应该承认，但没钱却万万不能，我们也不可以否认。我们也常说君子取财内中有义，正义的义，一种的形容就是说你不可以拉住壮言然后喊姐夫，就是利欲熏心。这一个试探对好多好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，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。上帝的话怎么说呢？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那这里就是告诉了我们，这试探，比如这试探的结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圣经有一处经文在诗篇 告诉我们。用其他方面来代替神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就是，如果我们只着重钱财，甚至是贪财、不义之财，最终是把我们自己给刺透了，最终落得最惨下场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。所以上帝的话语要我们怎么样做呢？第十一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就是我们蒙恩得救，是神的儿女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，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他面前。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不是没有人管的，我们不是没有人爱的，我们不是没有人照顾的。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逃避这些事，逃避这些事，那是消极的做法。积极的做法就是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所以我们要追求，追求对的，追求正的。来到贪舍，这所谓鱼见食而不见钩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所以往往会跌入这个试探里面。为了一时之快感，很多人都看得见色这个字，但却看不到设置头上的那一把刀。那多少的风云人物，从古至今，我们说英雄难过女人关，我用女人，我不用美人，因为在我的心中，我知道谁是最美的。华人有一句话说，娶妻忙一天，娶小妾就是小老婆忙一辈子。当然我们新加坡的法律是不允许，所以就搞了许多的这些婚外情出来。娶妻子你忙一天，但是如果你娶小妾或者是有这些不对的罪的婚外情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会忙一辈子，你会忙乱一辈子，你的家永远都不会太平，你的孩子若长大了，他们若知道了，他们对你的尊敬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神要我们在婚姻方面非常的谨慎。神造人，造亚当，他赐给亚当 是夏娃，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女的，因为神知道人需要的是一个夏娃。圣经也提到有一些很显赫的例子，特别是大卫王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就好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甲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年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巴士巴。这就是一位非常敬畏神的人，他跌入了这个试探。你如果仔细的去了解，这试探其实是一步接着一步，一步接着一步。他让自己逐步的跌入了这个网罗里面，不是直接的就跌入这个试探的网络里面，而是一步一步的。首先他应该做的没有去做，他不应该做的他去做，他不应该行的他去行，他不应该看的他去看。接下来他一步一步的行差大错，然后一个罪掩盖另外一个罪，从似乎看起来不是大罪的掩盖到最终他犯了淫乱的罪，甚至是谋杀。所谓的谋杀就是他的忠心的这位将军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的丈夫大卫用计谋害死了她。最后虽然先知责备她，她虽然悔改认罪，她真的是悔改认罪，因为从诗篇她的悔罪的诗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而且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极大极大的代价。他的王位，他的家庭，他的孩子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受到这个罪的审判。另外一位呢，就是约瑟，他同样的也面对试探。创世纪第39章第7到第9节，这位约瑟啊，这位同样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事情就记载在创世纪第39章第7到第9节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你我同寝吧。约瑟 不, 不从，对他 主人的妻说，看哪一些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那约瑟和大卫不同的地方，乃是大卫那个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他已经把神的话语抛到九霄云外，至于约瑟，他却深深的把神的教导啊，神放在他的心里面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怎能做这大恶呢？如果大卫同样的也能够这么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呢？得罪神呢？那大卫就不会跌入了试探。”所以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得胜试探的榜样。雅各书怎么说到试探的本质呢？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试探在我们的面前，那还不是罪，罪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被试探所牵引，我们迎合试探，我们让试探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失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箴言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唯要保守公正人的路，护庇前进人的道。你也必明白仁义、公平、正直一切的善道。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第十六节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，她离去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门约，她的家陷入死地，她的路偏向阴间，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，也得不着生命的路。那这是上帝的话语的严厉的警告，那是一条我们说不归路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。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妇，那这位做丈夫的他就告诉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真的不能够明白他，就是指着他的妻子发了很多的牢骚。”那我就辅导他们，我就对他说：“你现在说你不了解他，会不会太迟了？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多一些关怀，多一些体谅，多一些爱，多一些关心，在好的方面都多一些。”我对这位做妻子的说：“你的先生需要你的
尊敬。男人嘛，总是要尊严的，总是要面子的，所以就让他们一起的祷告。后来我就接到他们的所谓的短讯啊，所谓的短讯，感谢主，他们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希望真的靠主解决了，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事，因为这是见证，这是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应该有的见证。如果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婚姻都出了问题，夫妻间都出了问题，那还谈什么见证呢？还谈什么向外见证呢？所以，这是非常紧要的。感谢主，他们看到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。最后我们来看呢，就是权贪权。那我们知道，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，是因为他的骄傲。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那里一直重复的，就是说他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他是天使长，实实在在的有魔鬼这个位格，但他不是无所不在，不是无所不能，不是无所不知，只有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。但魔鬼也是存在的，很多时候他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，要我们跟他一样的贪权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箴言第十二章，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，这里说到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。是的，人生的经验里面往往告诉我们，我们殷勤的人，我们会爬得较高，爬得较高就表示说我们会有权力。但是上帝的话其实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有少许权力的人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我们更是要殷勤。所以无论在外头或者是在教会，我们都要记得我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。圣经说有权力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既然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我们就不可以滥用，我们就要好善用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权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面对试探，我们得承认我们是没有能力战胜试探的，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绝对没有办法胜过那二者，也没有办法胜过他所设下的试探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我们可以胜过试探，我们要胜过试探，我们就得靠主耶稣基督，靠这一位大祭司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，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了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。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所有的试探。我们人生所面对的大大小小所有的试探， 我们的主其实已经走过的人，而且他已经得胜了所有的试探，所以圣经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中国同胞们，让主的话语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，是慈悲的主，他要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，让耶稣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就是说若有人被试探的跌入试探里面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自欺说我们不是罪人，我们也不可以自欺说我们不会犯罪。因为当约翰被圣灵所感动写下来的时候，他是说，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那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很脆弱的，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很软弱的，每个都是站在台上的，站在台下的，每一个都是。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而且胜过一切的试探。还记得呢，主耶稣基督被魔鬼所试探的时候，同样的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。结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，那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三次的提到经上记着说，他永远没有忘记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希伯来作者说什么呢？说这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所承认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主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真理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，我们也得承认只有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试探。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而且他也给我们特别的特权，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唯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你知道吗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我们的这位神随时等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，而且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主。那还等什么呢？但愿神的话也能够牵引我们快快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，求怜悯，求拯救，同时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来预备我们的心，待会领受圣餐。慈悲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，因为您的话语就是生命，就是亮光。神啊，您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唯有您的话语才能够使我们有属灵的力量 来面对一切的考验，面对一切的试探，甚至是靠神的话语，就是我们所持守的真道，使我们能够得胜一切的试探。神，我们要感谢您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最完美的榜样，使我们能够靠我们的主在主里夸胜。神，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的，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靠主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。因此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，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常常懂得来到您的面前求恩惠，求怜悯，甚至是求恩典力量，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要感谢您，因为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也能够来领受圣餐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主让我们在您的面前懂得谦卑我们自己，知道神您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恳求主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使我们能够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领受圣餐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